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在增加。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显示，精神健康状况现在导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残疾当中。心理健康状况会对生活所有领域带来重大的影响，例如在学校或者是在工作环境当中的表现，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参与社区互动的能力等等。抑郁和焦虑更是两种最常见的心理健康状况。每年这两类疾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10000亿美元的损失。面对于如此庞大的数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精神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精神专科医学博士王达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精神专业医学博士王达医生。王达医生在西奈山医学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在纽约州精神疾病中心医院担任主治医生。多年来，王医生服务于亚裔社区，了解广大患者的特殊需求，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个案精致，失眠、神经衰弱、忧虑、情绪失控、烦躁、恐惧、信仰辅导等。王达精神医学法拉盛健康中心诊疗环境轻松舒适，注重隐私。医生为了方便就诊者，还提供上门或网上辅导治疗服务，可提供中英文诊疗服务。健康咨询电话：718-886-3528，718-886-3528。王医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精神健康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精神健康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就几乎涉及到我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那这个健康与不健康其实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想如果通俗的讲的话，就是说你的精神状态，你的心理状态能够让你比较正常的适合我们目前的社会或者工作环境，能够让你就是在你的工作或者在你的学习方面不受到你情绪或者是心理方面的影响。我想这种讲应该比较通俗易懂一些，当然如果用教科书的定义的话可能有点枯燥，所以我觉得这样解释吧，能够让你很好的适应你的生活的环境，你的工作的环境，你的学习的环境。
那我们常说的精神健康方面，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此类的疾病有哪些种类呢？
精神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广泛，一般来说我们分成几大类吧，一个是情绪上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对外界认知的问题，其他就是说人格的个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说饮食习惯的问题。应该通俗的讲就是说这几大类，当然如果仔细的分的话它也非常详细，很多类很多种类。就是
那么这四大类当中哪几类是属于我们非常常见的种类呢？
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应该属于情绪类的，这情绪类的话就包括抑郁啊、焦虑啊，或者强迫症啊，包括还有一些社交恐惧啊，这些都是属于情绪类的，是比较最常见的应该是。在下面一类是大家都比较知道，而且或者都不太知道，而且对精神疾病有很多误解的，就是说我们人对外界感知的一些障碍，通常具体讲就是说精神分裂症，或者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疯子吧。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很多人可能直接就把精神方面的疾病直接就归属于精神分裂症，其实是有点点比较片面或者是比较狭隘的。
21世纪初期开始，全球范围内就出现了大量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疾病。据了解啊，此类疾病它有几个特点，分别是覆盖面广，流行范围非常的大。
对，
普通人如何来判定说我有没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精神科来说，我想应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精神方面健康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应该很罕见或者几乎没有，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压力对我们精神健康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说你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应该说你是严重还是不严重，这个标准就定在就是说是否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品质或者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啊、学习能力。
哎呦，刚才提到了一点，这个几乎所有的人其实在这方面都是多多少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
我觉得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我在治病的过程中，包括对社区的那些普通民众的了解，我认为不应该谈正常与不正常，而应该是考虑是严重或者是不严重。
就焦虑症这个话题来说，那么焦虑症是不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此类疾病呢？
统计出的结果应该如此。我想可能和男性和女性的他们本身的身体或者他们的体内的就是激素水平都有一些的关系，包括男生和女生在这个社会当中担任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说女性造成女性可能更容易得焦虑症。比如说男性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直接或者是比较不太理智的方法来宣泄自个的情绪，可能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要求让女生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能够直接的宣泄自己的情绪，这可能也是可能是造成焦虑症的原因比男性多的原因之一吧。加上本身女性还有一个问题，她们的有个生理周期，所以说她们在这个生理周期的变化，她们体内的那个激素就荷尔蒙也会变化，我们的荷尔蒙的变化也会对情绪造成一些影响。
嗯，
比如说很多女生特别是在她们就说更年期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她们激素水平变化更加的不规则，这样的话可能对她们的焦虑会更加引起她们的焦虑的方面的症状。
那比如说是焦虑，它的表现就是作为担心或者不安，它主要的症状就是这样吗？
焦虑其实本身我们焦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焦虑的时候，这个不算是一种疾病。那所谓的焦虑症呢，就是从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变成一种疾病，它的表现往往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正常情况碰到事情我们会焦虑，但是焦虑症的病人就是说他们的焦虑的程度往往是更加大。比如说很小的事情我们应该一个小小的焦虑，如果很大的事情呢我们正常情况一个很大的焦虑，那焦虑症的病人往往就是说不管是事情的大小，甚至就是说明天要去看医生啊，明天要出去旅行啊，这种事情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还有就是说他没有让他引起焦虑的情况他也焦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焦虑同在事情发生或者事情处理完了以后，我们的焦虑应该会恢复到一个不焦虑的状态，但焦虑症的病人他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放松不焦虑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焦虑症是一种和焦虑是不一样，焦虑症是一种疾病。
嗯，
他通常的感觉吧，就说是他们病人老觉得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就举例说就像人站在悬崖边上老觉得会掉下去，这种感觉让他没办法完全的放松。当然就是说焦虑症本身已经开始要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我们精神科往往讲不是说刚才我讲的也不是说正常不正常，而是说一定要开始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的品质啊，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能力啊，学习能力啊，人际关系啊。
那么焦虑症它应该是分有不同的阶段或者说不同的程度对吗？
当然是。
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说焦虑症的它发病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说大脑中的某些化学物质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血清素serotonin， 这是一个神经介质，当它的神经介质比较低的时候就造成了情绪上的变化，抑郁啊，焦虑。所以焦虑症的一般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轻，但是比较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自己的调节啊，他能够不能够完全恢复到原来正常的状态，能够稍微恢复一点。但是如果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血清素浓度越来越低的时候，他的对这种就是说焦虑的这种自我的调节会越来越差，到后来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焦虑的情绪。到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一般来说我说他们一般来看病的时候都是因为严重到开始有失眠的情况。那么失眠另外还有一些身体上的症状，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或者是便秘啊，腹泻啊，还有很多时候常见的就是说胃酸过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去看胃肠科医生，或者是心跳加快他们去看心脏科医生，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全身的疼痛，他们去看痛症科。所以这都是焦虑症比较严重以后会产生，就是说不光是情绪上的问题，身体的症状也会表现出来。其实很多的我知道很多的病人到我这儿来都是在别的医生那儿看了很久，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的变化，最后呢就是失眠啊，最常见的就是失眠吧，然后就是说吃了很多的安眠药也不见好，后来在要么是医生提醒，或者是朋友啊介绍，就说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所以很多时候病人在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跑到我这边来，其实他们就是得了焦虑症而已，但是没有及早的来寻求治疗，甚至很多病人也不愿意过来看病。
对，
总觉得一听说看精神科总觉得说哎，我怎么会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没有精神病，他不愿意过来，
对，不愿意去面对，
对，造成了这种疾病 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过来。
那咱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确诊？交谈或者说有一些专业的检测方法还是怎样呢？
我们精神科一般诊断是两种。对我们精神科来说呢，我们在做医生的时候，我们的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叫 mental status exam， 就是说病人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检查。这是一个就是多方位的检查啊，不是通过仪器，主要是通过我对病人的在病人的交谈过程中，看病人的讲述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的一些问诊，甚至我们的观察病人的言谈举止啊，甚至他们的讲话的速度啊，他们面部表情啊，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坐的姿势，这些都作为一个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主要就是然后我们根据有一个我们自己精神科的一个诊断标准的一个叫 DSM 的一个诊断标准来看你符合有多少项，然后根据如果你符合多少项以后就能达到一个诊断的一个目的和结果。当然就是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说他们心理科呢有一种诊断的方法就是说他也给病人有很多的问题让你去做回答，那这些问题回答完了以后他根据你回答的结果来做一个像打分一样的，然后再做一些判断你是否是有什么样的疾病。当然这就分为这两类。当然我们也要就是说建议病人做一些身体检查，排除一些身体状况引起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
焦虑症现在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焦虑症其实很容易治疗，问题就是说很多病人就是不了解或不愿意来面对或者不愿意接受治疗。目前就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然后不断的新的药出来。现在目前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主要就是说增加五羟色胺在那个受体的时间，延长在受体的作用时间，这样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它的药物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有效。其实焦虑症是一个非常容易治疗的疾病。
那么此类疾病治疗的这个时间，它的时间周期怎么样？还有治疗的成本高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治疗成本很低，就算是如果自费的话，它的药也是很便宜的啊。如果有保险，当然很多人都有保险，所以这个成本几乎是不是一个很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主要的一个治疗周期的问题，因为焦虑症刚开始的治疗是很容易治疗，但是呢，一般来说要吃药要吃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啊，这样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其实你吃药可能一吃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甚至一个月啊、半个月或者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病情症状几乎都完全消失。但是如果说病人在这个时候他停药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复发。那一旦复发以后再去治疗的话，他的往往就是说越来越难治疗，药会越来越不这么有效果。所以说一般来说一般如果我建议我的病人，如果你要开始吃药，一定要坚持吃药把这个病根去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用这些药物虽然吃那么长时间，但是它没有很大的副作用，对于肝脏、肾脏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我们这种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疗效和副作用的相比的疗效是大大的超过副作用，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尽早吃药，而且要就是说能够尽量把这个病治好。
其实听了王医生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啊，真的是特别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接受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此类疾病其实并不可怕，而且这类疾病大家不必要带有有色眼镜去看。如果说觉得自己在心理方面有过多的压力，或者说总是担心、情绪不安，甚至是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类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在寻求了家庭医生无果之后，可以尝试的去找精神专科方面的领域的专家来了解一下，或者是来看一看自己是否在这方面存在问题。一旦要是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它并不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只需要你坚持做一个治疗，这个疾病是很快可以好的，也不是说很快就可以好了，就是说只要你坚持下去，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
对对对，我们特别我们华人社区对这个精神疾病可能比其他主义有更多的误解或者是错误的观点。这个
对
是吗？很对，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误解，因为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说这个精神病只是精神分裂，可能是一个只是精神疾病中很小的一种，很小的一种
一个分支。
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和你的精神病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说，而且我觉得看精神科就可以看那个心脏科啊，看胃科啊，或者看
其他专科是一样的，
胃科一样的，就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比如说你肠胃科你看肠胃，精神科看脑子里面，所以没什么害羞或者是需要
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心理负担的，对， 这个
对，
就我们大脑其实也是器官的一个器官之一嘛。
没错，没错，没错。嗯，第二个问题啊，我就特别好奇了。刚才咱们说到的是焦虑症，那抑郁症也是我们常听到的有关于心理健康方面就常提到的一个词。那么抑郁症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它的表现是什么？它和焦虑症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抑郁症其实也属于情绪类的疾病之一，它和焦虑症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如果它的发病机制来说的话，它的发病机制也是因为大脑中的血清素这个五羟色胺的浓度减少所造成的。
嗯，
所以说他们这两种疾病是不同，但是有很多重复之处。
嗯，
简单的说吧，就是说焦虑症的病人他们也会有抑郁的情绪。抑郁症的病人一定有带有焦虑的这种症状存在。就他们这两个疾病中间有很多的重合之处，但是我们为了方便可能也是为了方便治疗或者方便医生之间的沟通，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抑郁症或者是分成一个抑郁和焦虑症。首先他们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那焦虑症的病人，比如我刚才前面讲过，主要是焦虑啊，不安啊，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老是容易担心。那么抑郁症的病人往往就是说他们担心的这种程度反而是比较少，更多的存在一种就是说整天处于一种不开心的状态，就是说觉得很疲劳啊，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啊，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啊，甚至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啊，再严重一点就是说甚至有幻觉啊，错觉啊，幻听幻觉啊，错觉啊，甚至还会产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最后有种自杀这种行为，这是抑郁症。通俗的说法就是说焦虑症是很紧张很焦虑。抑郁症呢就是主要特点就是整天都不开心。
它相对于焦虑症的人来讲，它显得更加安静一些，但是它会郁郁寡欢。
对，主要特点就是说对什么事都没兴趣。
那同样抑郁症它有不同的一个程度或者是不同的阶段。
当然当然当然，早期的抑郁症他们虽然不开心，他们还能够勉强的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能力。随着病情的加重，他们的能力会不断的减少甚至丧失。最严重的时候会有就是说我们的严重的 severe with psychosis， 就是说会产生幻听啊、幻觉啊、错觉，觉得有人要害他啊，甚至听到声音啊这些。这是比较严重的。
对于抑郁症的话，那么同样现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治疗手段是怎么样的呢？
抑郁症的治疗其实如果是要开始治疗，其实效果还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它有就差不多，因为它们发病机制很相似，它的药物几乎上有相很接近的，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但基本上治疗焦虑症和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都是蛮相似的。它的效果也挺好。主要的问题也是，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能够做到一个正确的诊断。因为抑郁症呢，它不光它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单向性的，就 major depressive， 就是说单纯的抑郁。那还有一种疾病呢，就是说我们叫所谓的叫躁郁症，双向性的那个抑郁。这个诊断一定要很明确，因为治疗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的诊断错误的话，它疗效会不一样。
那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话，它的表现会不一样吗？就是病人的症状。
它的表现，如果你不，它只能是从它的那个发病的过程或它过去的病史里面有不一样。它来的时候可能都是表现在抑郁的症状，因为当成普通的抑郁症的话，它这个抗抑郁的药物效果往往不好。因为它那个躁郁症和抑郁症的特点就是说，躁郁症它在过去当中有一个两三天的时间特别亢奋的阶段，而如果有这种历史的话呢，有这种经历的话呢，往往我们要考虑可能不是抑郁症，虽然它现在表现现在的症状是抑郁，但是它如果过去有可能要考虑是否是躁郁症。
它的用药和治疗方法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如果你诊断错误的话，它的疗效就完全是非常差。这是一个。另外当然要提到，就是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躁郁症，所以很多人呢也就是把，因为躁郁其实这个躁不是说狂躁，而是一种亢奋。但是如果照字面解释呢，很多病人就说抑郁的病人他会有狂躁，因为他会有这种脾气暴躁啊，这个抑郁症病人会有，所以很多人也会误诊说他脾气暴躁，他狂躁，就把他诊断成躁郁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躁不是狂躁，而是
亢奋啊，亢奋兴奋的意思啊。
哎呀，过度的亢奋，兴奋到几乎就是说会产生一些幻觉或者错觉，甚至会做一些有不好后果的事情，比如说他的亢奋的阶段他会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会投资一些非常做一些 的那种力气去买两部跑车，然后连续开了一天一夜，开到精疲力尽，然后就送到医院里面去。就是说在亢奋的阶段，他会做一些很不理智的决定，或者做一些很不理智的一种做一些很不理智的行为吧。
所以说其实我们需要正确的来认知或者说判断此类疾病，抑郁症那他也是一样，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坚持的，对吗？
对，按照那个我们 treatment 的那个我们精神疾病有一个治疗规范当中，一般说当你把症状完全控制以后，至少能够再维持一年的服药时间，最好能够维持两年的服药。
那可能有一些患者的一些家属就会有一些担心了，比如说此类的药物吃久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什么？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这些药物吃久了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不好的副作用，甚至如果你不治疗的话，你的结果会更糟糕。当然，在治疗过程中，定期的就是按照普通的去叫家庭医生做年检，那么肝肾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跟踪。总的来说，它的副作用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平和，没有很大的副作用，也更加不会说吃的话把人吃傻掉，这是绝对不会的。因为很多的家属都说，你吃那么久的药会不会把人吃傻掉？真的不会这样的情况。
新冠疫情之下，有很多的一些青少年是属于长期待在家里，在网上学习，那甚至很多的人也是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办公室，在家里办公。家庭成员也是改变了很多的一些相处的方式，可能过去的时间里白天大家都各忙各的，晚上才聚集到一起，但是现在长时间的待在家中，那么新冠对于民众造成的心理健康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个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本身新冠感染以后，我们会发现会出现一系列的情绪上的症状，抑郁啊、焦虑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有幻听幻觉，因为这可能这个新冠病毒本身对神经系统有些影响，这第一个。那么没有得新冠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就是说人与人的交往或者是有减少，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其实是个 social animal， 是一个需要 social 的一个群体。当你这种机会被减少或者剥夺以后，会主要产生的主要是一种焦虑或者抑郁的症状会加重。那么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或者抑郁产生的一些酗酒啊、吸毒啊、家庭暴力暴力，然后孩子的网上的就是电玩的游戏的成瘾啊，这都有所增加。都和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系。
所以说其实后疫情时代大家出现这方面的状况会比以往要有所增加。
增加很多。一个就是很多原来病情不是很严重的变成严重的需要接受治疗。那么也还有很多也原来没有这个疾病的开始有发现这种疾病。所以根据我自己最近这个诊所的看病记录来看，就是病人的人数增加很多。
对，因为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很多患者不敢去医院看病的，不敢去诊所的。
对，所以我们就提供了就是说线上或者网上的看诊，这也是也避免他们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得到治疗，另外一方面也减少感染的危险吧。
那无论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焦虑症还是抑郁症，那么对于家庭包括身边的一些亲人和朋友，对于患有这种抑郁症焦虑症的人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呢？
我想首先第一个就是主要的就是说要有正确的认识，得抑郁症得焦虑症本身和得其他的病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你首先一个不要有任何的就是说歧视的心态，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抱着平常心，这第一点很重要。第二个当然你们需要病人当然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情绪行为的变化，比如说脾气变得很暴躁，他们的记忆力变得很差，这些家人或者朋友能够希望能够理解，能够包容，而不是一味的指责说，哎，你怎么现在脾气变那么差？怎么我刚跟你讲过，你怎么都忘记了，或者怎么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做不起来。其实这个或者还有很多父母对孩子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懒，整天就不想学习。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不理解，所以说。理解和包容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要鼓励他们去接受治疗，而不是拖后腿。很多的朋友吧，我觉得这些朋友可能都不能算是朋友，他们根本没有医学上的经验，但反而是跟他们说，哎，你不要吃药啊，你这个药吃了以后会变傻的，你怎么你不要吃，你看我这次吃了药以后就变成什么什么样子。很多这样的，所以病人搞得病人就非常的就是对对他们治疗产生一些反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需要就是朋友他们，因为这个治疗这看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一个作为一个朋友，甚至就是说如果你都不是专科的医生，我都不建议他们给病人做一些
这方面的建议，
不要吃药或者不要接受治 这样的一些。
对，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对对对，这样的很多还有当然就是说鼓励病人吃药，就如果你是他的亲人的话，
嗯，
应该要鼓励他吃药，因为你都每天要吃药。
对，
而习惯以后其实一个很普通，像得高血压糖尿病你每天吃药一样的道理。
没错。
但是家人有的时候也要负责，就是做一些监督，特别病人。真的我有点不同的，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吃药就症状都好了，都没什么症状。这时候如果你让他坚持吃药的话，是需要一定的鼓励。
是。
你不像高血压糖尿病，你说你药一不吃血压就上来，糖尿血糖又升高，他就乖乖的吃。
对。
但抑郁症焦虑症，你说你这个断了几天的药，他症状暂时不会出现。
嗯。
但是说复发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的就是说家人的鼓励然后支持。另外当然就是说也鼓励做一些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吧，健康饮食啊，营养啊，运动啊，这些都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是有得抑郁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家人一定要跟病人沟通，就是关于自杀的问题。因为我们中方的文化，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可能对自杀的问题不大敢谈，甚至包括很多医生也不愿意去面对谈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错误。因为抑郁症的病人他会有时时常常会有想自杀的念头。这个时候如果说家人不去问，那我医生也不去问，病人也不去讲的话呢，他这个自杀的念头如果得不到舒缓的话，也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就是他会有自杀的行为。
那
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每次我都希望我们抑郁症病人的家属一定要就是很坦诚的很普通心态的来问病人说你有没有想要自杀。如果病人有想自杀，应该跟病人讲，如果你想自杀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够不去做。但如果病人说控制不了有想去做的冲动的话，要打911，病人去医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华人社区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往往我们的家属不大愿意打911，觉得很丢人。你看你打911，警察也来，救护车也来，
对，那动静很大，
丢人。
哎，
对于很多我们中国的华人社区的家属不愿意打911，其实是很错误的观点，因为打911去医院其实为了保护病人，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总而言之，我就是说家属要经常去问病人说你有没有想自杀，特别是有抑郁症的病人。
对，刚才谈到的是家人朋友从这个角色来讲，那可以做的包括需要做的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对于感觉到自己最近心情不是很舒畅或者说情绪方面有点问题的人来讲，如何做好一些自我调节的工作呢？
首先吧，就是说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因为很多病人采取一种就 deny 的，就是说不认为我的个性这么好，我的家里条件那么好，或者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怎么会得抑郁症，或者我怎么会得焦虑症？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年轻的年老的，不管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所以自己首先有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警惕。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当有抑郁或者焦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审查，就是说，问自己说我为什么现在有这种焦虑或者抑郁，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这个事情也可能是最近发生的或者是以前发生的，影响到我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做一个自我的审查，那么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原因，然后能够解决这个造成你抑郁或者焦虑的这种解决的方法，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你的情绪能够恢复正常，那么还算是一种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但如果说你第一个你找不到原因，第二个虽然原因找到了，你通过你缓解不了或者你的紧张焦虑的抑郁的状态还在存在甚至不断的加重的时候，你肯定要寻求一个专业的一种帮助。当然还有就是说在刚开始抑郁焦虑的时候，如果通过一些运动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帮助。
谢谢王医生。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其实还有好多特别想跟您谈，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王医生能够继续接受我们的访问，就我们关于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还有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这方面能够给我们大家再多讲一讲好吗？
行，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华人社区可能对着精神健康的问题有蛮多的误解，所以我也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提高民众对这个精神健康的一个认知吧，能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因为确实是特别我们作为新移民来说，我们精神健康的问题可能比其他种族就是说可能会更加严重，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你们这个节目应该会我觉得对我们的社区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社区做些事情吧。
谢谢王医生。王医生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介绍一下咱们专科诊所的一些情况好吗？具体的地址还有电话。
好， 我的诊所在法拉盛的3808永联街的6楼6C。
嗯，
是原来大型的厂新盖的那个诊所，就在我们那个好像海底捞也在那个大楼里面。我们诊所可以上门看诊，然后我这边几乎不需要预约。一般我现在目前的开诊时间是礼拜二、礼拜五、礼拜六。我们电话是718-886-3528，反正我尽量为我们的社区的朋友能够尽好的服务吧。所以我一般我不要求你们有预约，只要告诉我你的保险，然后过来就可以。
谢谢，谢谢王医生。
不客气。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每年10月是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其目的是普及乳腺癌疾病的知识，提高公众对乳腺癌的知晓率，从而做到更好的防治工作。 KEPA 亚美医师协会要特别为您推荐以下内容。乳腺癌筛查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乳腺癌的有效手段，能使乳腺癌的死亡率降低 30% 左右。只要能够早期发现并接受正规规范科学的治疗，就能够使乳腺癌得到很好的控制，乃至实现临床治愈。那么如何降低乳腺癌患病的风险呢？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0万妇女患有乳腺癌，50万人死于乳腺癌。而非常遗憾的是，女性乳房保健和乳腺疾病预防意识比较差。据统计，在25岁以上的青年女性当中，各类乳房问题发生率高达 70%， 育龄妇女则更高达 80% 以上。另外，普遍民众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男性不会得乳腺癌。其实答案恰恰相反，男性也有可能患上乳腺癌。虽然刚才这些数字听起来有些可怕，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帮助我们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比如一、戒酒，喝的酒量越多，患乳腺癌的风险就越大。二、戒烟，吸烟会增加几种不同类型疾病和癌症的可能性，包括乳腺癌。三、睡眠充足，每天充足的睡眠对健康生活至关重要。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建议每晚保持8小时睡眠时间。四、饮食健康，良好的营养对于控制体重和对抗几种不同疾病的风险至关重要。女性应该以均衡的全谷类食物、水果、蔬菜、健康脂肪和瘦肉蛋白为食，以确保食物为您的身体提供保持健康所需的适当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第五，生活方式积极。据一项研究表明，经常运动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发病率低于不活跃的女性。美国癌症协会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体育锻炼，以降低整体癌症风险。第二项希望普通民众了解到有关于乳腺癌的知识是，由于很多检查者对于早期乳腺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仍然沿用以乳房有肿块作为诊断乳腺癌的首要体征的传统概念。在这里，我们所要更正的是，早期癌症未必形成明显的肿块，所以建立早期癌症的新概念对于病患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KEPA 亚美医师协会提示您注重日常乳腺检查，祝您拥有健康的体魄。
KEPA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